Hello， 各位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知心。今天这一集一样是最近看什么？最近很多。最近看什么？是因为那个最近工作真的有点那个很可怕这样子。然后我们最近生活也有许多的变动，这样，所以呢，希望就是最近就是用最近看什么的集数来分享给大家我们关注的事情这样子。那之前太阳花的时候也一举完成了四集的访谈性的节目这样，所以呢想说中间可以休息一下，但接下来呢也会继续开始筹备跟计划，就是对谈的题目啊等等的。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是想要许愿的或是建议的人选都可以跟我们说这样子，我们持续进行当中。但就是想说第三季了，就是佛系一点的，随心所欲一点的跟大家分享，我们觉得那是各式各样的内容这样子，所以就是用自己舒服的节奏来跟大家做。讲到舒服的节奏呢，最近有一些听众表达不太舒服就是我们节目呢，对，就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是太过那个家国仇恨，就是很多可能比较重的东西这样子，好像也不能每一集都这样下去，所以今天呢想要挑战一下。对，这反而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其实也没有啦，就是自己想关心的一个题目叫做男性的孤独。男性的孤独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一听到这个题目就嗤之以鼻呢？这样子，对，因为我自己是那个男同志嘛，所以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对于直男们来说，男性的孤独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件事情。但陆续以来，其实在国外的一些研究报告啊、报道啊，或是书籍啊当中，其实都有发现这样子的题目，就是关于男性的孤独。所以今天呢，就是盘点了一下过去自己看过的一些文章跟报告啊等等的，来告诉大家一下男性的孤独这件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然后其实我很想透过这个机会呢，听听看大家对于这个题目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回馈给我们。不如就来开集就来开个共笔好了。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你是直男还是异性恋，直男还是非异性恋，这样都可以留下那个你的想法，就是关于这个时代或者在台湾男性的孤独这件事情是真的存在吗？然后怎么发生的？然后大家怎么应对啊？等等的，或是你跟你的孤独之间的那个故事，如果你是一个所谓生理男性的话，这样子。好，最近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会让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事情。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其实是持续有一些调查告诉大家，除了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可以明确很知道，就是人呢，现代人呢越活越孤单之外，其实其中男性的孤单这件事情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在2021年的时候，一份报告叫做 American Perspective Survey， 这个报告里面呢，就是显示出他透过30年的比较，他发现在2021做的这份报告的时候，跟30年前比，美国人的这个友谊群体，就是那个朋友圈变得越来越小了，然后没有所谓没有被认定是知己的朋友的这样的美国人数量是急剧的上升，而其中呢，男性受到的这样子的影响比女性严重的多。30年前，大部分的男生，就超过有一半的男生表示他至少6个以上的亲密的朋友这样子，但30年之后，这个调查呢，有1/7的男性说他没有任何一个亲密朋友，然后说自己有6个以上的亲密朋友的，大概只退到剩下1/4不到这样子。对，所以男生的这个拥有亲密朋友这个数量跟人呢越来越少，然后没有任何一个亲密朋友的这个数量呢快速的增加这样子。 这份报告里面有提到，女性虽然有这样的消退，但是那个消退幅度非常的少，这样。然后在美联社的调查里面，其实也提到18%的大众呢，他在那个直系亲属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就是很亲密的朋友可以跟他求助啊等等。所以集体大家迈向孤独的过程当中呢，男性又特别特别的明显，为什么呢？然后有陆续找到几篇文章提出这个男性孤独的原因，它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啦，所以这个文章里面也列出了几种可能性。首先就是缺乏亲密的友谊，刚刚谈到的这个就是他进一步的解释说，这个亲密的友谊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呢？是因为离开校园之后，大部分的男性因为他被期待自己要发展自己的事业，然后多赚钱，所以他不会把就是经营朋友这件事情跟社交这件事或交新朋友当作是一件上引号下引号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他也不会去追求所谓有意义的关系，所以更可能多的是为了做生意啊，为了事业啊等等这样子的关系，这样子是对男生来说啦。那当他后来可能生命当中工作的部分不一定占最重要的比重，或是说他工作有所转变或是失业了等等，这一切的人际网络呢就都断裂了，或是保持那个关系的目的好像跟以前也不太一样，所以这时候孤独感呢就来了，这样子就会越来越孤独。好，这是第一个原因，他缺乏亲密的友谊。第二个就是社会期待，社会期待这个在西方的这些报道里面一直出现，我以为会比东方好一点，但没想到他们还是有很多社会期待是对于男性的，希望他们坚强，希望他们独立，希望他们像硬汉一样的形象，所以男生们呢就比较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或是他心里面的这些真正的那些对生命的期待啊，或想要做的事情啊等等的，所以情感上面呢很容易因为这样子，就是社会大众希望他独立，希望他没有情绪，希望他硬汉一样，所以呢他慢慢的在这样的社会期待之下呢，导致他情绪上面走向孤独，或是说其他人其实也听不见他真正的感受，这样子。好，第三就是不愿或是不能敞开心房，这个跟刚刚提到的这个社会期待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在那样社会期待之下，所以他不愿或是其实不会吧，我才敞开他的心房，所以很难讨论他的情绪。那这个难讨论就包括难以诉说他的这个孤独感啊等等的，这样子。那大家交过朋友都知道嘛，你如果不愿敞开心房，可能就断掉了那个跟大家建立深层联系，就是更好更紧密的关系，更深一层的关系这样子的机会，所以当然这就是负面的这样子的循环了。那当他一直觉得自己就是越来越孤独越孤独的时候，其实他也会有一种羞耻或是尴尬，就是觉得我哪都没有朋友，都没有朋友，然后除了喝酒的时候可以说心声之外，可能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我心里面的事情，或是别人好像也不期待我跟他讲这种你知道内心深层的事情啊等等的，所以这样子负面循环就让男性不愿或是不能敞开他的心房，这样。第四个原因呢是职业上面的压力，然后这个工作带来的这个紧张，很多时候男生被定位为就是你就是要事业成功，所以很多男性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就牺牲他的人际关系或是他自己真正的兴趣的爱好，所以一切都是为了在事业上面追求一个成就，所以他人生大部分的那个第一优先就是这件事情，除此之外除非是谈恋爱的话，不然的话可能就是不会花太多时间在经营关系之上。但即使是谈恋爱的关系呢，这篇报道说因为工作下班可能很累啦等等的，所以当回家之后或是回到另外一半的身边的时候，又觉得自己要扮演那个成功事业的男性的时候，可能也让他没有在那样的压力跟职业带来的这样的紧张之下，他没有办法跟 他的身边这个伴侣呢保持那样子 pure 的那个陪伴的关系，所以这样反而可能让他感觉到更孤独，就是回家之后其实还是要继续扮演那个男，就是男强人的那个角色这样子。所以这都是职业跟压力带来的职业压力带来的这样子的关系上面的紧张或是困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男性可能感变成孤独，就是精神健康的状态。在他的这边讲的是说，男性呢可能更比起女性更难去承认自己可能有精神健康上面的问题，所以他很难去诊断，确实去诊断出自己的精神健康的状况，所以当然就没有办法去回应自己在精神健康状况上面需要的协助啊，寻求那样子的陪伴啊，或是解放啊等等的这样子。以上这几个原因可能让男性走向孤独的比例比较高，我不确定大家听到这边觉得怎么样，对，但可以 review 一下自己吗？我也不确定欸，对，但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孤独了。那孤独接下来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有几篇文章提到，孤独就是除了对健康上面，就是身体健康上面直接带来影响之外，对心理也有可能带来影响，包括造成忧郁症啊、焦虑啊，或是创造比较高的这样的自杀的那个比例。所以自杀率来说，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子，包括是男生比女生高这样子。这都是在长期的孤独可能持续下来会造成的心理健康上面的影响。大概是这样子，那男性要怎么回应孤独呢？怎么办？我录着录着觉得，我不确定大家听到的感受是什么。这边等一下后面可以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题目其实我觉得并不容易处理。好，男性应对孤独的策略，这边讲其实很 general 啦，我觉得不一定只对男性，如果女性少见的，我不确定女性感受到孤独的话可以怎么做呢，我觉得也蛮适用的。总之他列的第一个就是与他人联系，走出去跟大家交流，或是就是参加一个一个团，一个 club， 一个打一个球队，或是加入一个什么社团，或者是发个简讯给你的老朋友等等的，就是走出去与他人联系。这个有讲跟没讲呀，有些人就是做不到这件事啊，对吧？像我这样。好，第二个，优先考虑自己的健康状态，意思是说不要只想着工作了，先想好怎么照顾好自己的心理跟身体这样子。所以因为你会定期的锻炼自己，或是培养好自己的睡眠啊，养好的饮食习惯啊，你的情绪会保持在平衡啊等等的，这一些都对于你的这个孤独感呢是有帮助的，就是可以减少你的这个孤独感，这是他的一个建议。第三，利用科技，这个应该有在听这个节目的大家都不会那个陌生了吧，运用科技，听听 podcast 啊，这我自己说的、啊、没有啊，就是各式各样的社群的那个媒体或是 app 啊等等的，但我其实不太确定这件事情是不是好，总之他是这么说的。好，下一个，寻求专业的协助、这边就是会告诉你就是心理健康状态啊，或是你感觉到孤独啊等等，有哪一些专业的协助可以做。这边推一个协会给大家，就是男性协会，台湾有一个这样的协会，然后他们在那个，因为他们是很小型的组织，所以他们其实也有专线的一个服务，不过因为人力有限，所以那个专线呢不是24小时的，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他们的网站，然后确认一下他们举办什么样子的活动啊，或是专线什么时候开啊，或就寻求这样的专业协助，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心理健康上面的支持。除此之外呢，也可以让你厘清一下自己如果有感觉到孤独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解方可以回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找到其实蛮多的书，就是像是什么致命的阳刚男子气概，致命的男子气概，或者是说在中国，然后还有中国有一本书有点耸动，它叫做雄性衰落，高科技时代下一代男性的群体性孤独。然后在美国呢，就美国有一个美国男孩与男人协 组织 Institute 这样，然后他的那个头执行长呢就有出了一本书，这样子就是讲男孩到男人的过程啊等等。然后记得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做过类似的研究，然后有听到一些专家的说法，那还有找到一些报告，其实报道里面有提到就是一些男爸爸那亲身说法，说他当他自己生了就是三个到第三个小孩之后，发现自己掉入了一个孤独，因为他所有的这个生命都被孩子给包围了。那他要怎么样去建立他除了孩子之外的连结呢？然后他就是报道就写了他的一些尝试啦，然后就发现其实男性好像也蛮难的，这样子就是他要出去，但别人怎么看待他出来交友啊，然后他怎么样跟人家示弱啊，或是当他示弱的时候别人给他反应是什么啊，他怎么寻求协助啊等等，然后爸爸的角色他要怎么跟别人建立连接啊等等，这些好像蛮少被大家公开的讨论的，不过就是在这个报道里面蛮写的蛮细致的，就是他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个男性支持团体，这、就是这个记者找到他们的一个所在，就是这样子的男性他们开始越来越多成立彼此支持的这样子的团体，然后让他们找到对抗那个孤独感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报道里面呢，他有提到说为什么就是这越来越多的男性会有这样孤独的感觉，那他点出了一个东西叫做男性与其他男性交友的场所是越来越少了。他说呢，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上面很多事情都在变，包括了女性的角色在变，社会规范也变，然后等等的，所以很多男性在这样的社会变化当中呢，他找不到一个就是可以让他舒服自在或是敞开心胸的一个男性跟其他男性交流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所，这样。对，那这可能就导致他们就是越来越孤独这样子。文章里面特别点到一点哦，就是说过去就是交友或建立连结这件事情在家庭里面被视作是妈妈或是女性的角色，所以父亲就是负责赚钱就好了，所以男性其实比较弱，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比较难去创造跟其他人的连结，或是说创造跟他其他人跟工作之外的连结，所以男性要怎么学习这件事情其实就蛮关键的。我之前其实有我们有跟男性协会的这个专家们聊聊过这样，然后他们说在东方，尤其在我们这边，就是男性的这个从小小孩到成长青少年到长大变成一个男人这个过程当中呢，大部分时候我们去建立起自己成为一个男性的这个认同过程呢，包括的元素其实蛮雷同的，就是我们在一样的环境长大嘛，首先就是你可能就是在成长和青少年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变成一个你知道帅气的男性啊，或是至少要阳刚啊，体育要好啊，要跑得快啊，或等等的这样子，所以就是去达成这个学校或是团体里面对于男生的这样各式各样的期待，然后从那个过程当中建立起自己是一个男生这样子一个性别认同。而当男生要成长为男人的时候呢，经历过这个青少年的事情呢，很多时候如何追求一个女生，就是如何就是在感情这个不能讲求偶，在感情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完成就是别人对你的期待，就是你怎么成为一个对的男朋友，或是你怎么追到你喜欢的人啊，这个过程又变成你去建立起自己是一个男性男人的这个认同的过程。所以大家的这个学习曲线其实就是学的大部分就是要达到那个阳刚的目标，或者说要成功谈到恋爱，要追到人，然后成为一个就是理想的男朋友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学到的这个 skill set 就是不包括刚刚讲这个可能是更广泛的敞开心胸，然后跟别人交流，然后示弱，然后建立起彼此支持的关系，然后不用符合，不是为了建立起阳刚的形象，不是为了成为成功的男人的形象，不是为了变成一个理想的男朋友的这个形象的跟人的这样子的互动的关系，是相较之下 不是在每个男生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么悠闲的这样子。而当万一你离开学校之后，立刻你要投入的是赚钱这个角色的时候，很多男性可能就又少了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机会或练习的机会这样子。就是记得之前请教男性协会的专家们，我记得当时候他所说的这个这边的报告里面写的很像，就是讲男性需要去学习这样子跟别人跟朋友建立深厚的联系的这个需要的技巧啊等等的这样子。然后当然找到对的场所，报告里面写了一些，我觉得他这篇里面点到一些没有想过的东西，就是他就是说这些因为社会在变，但是很多男生用的还是上一代留下来的那种告诉你男生怎么跟其他人互动或相处的上一代的方式技能啊，那些制度啊，那些习惯啊等等。但是当代这个环境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怎么学，去哪里学，这个其实是从西方的这些报道里面看到普遍他们都看到会缺乏的东西。所以他点出了越来越多这种所谓的男性的支持小组呢，其实蛮重要的。然后大家对于男性的要求或是男性自己的自我认同也不要再只建立在工作之上，而是你要自己是一个别人的好的 partner， 是一个好的父母，从此之外你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人，就是心理上健康上啊，会过生活啊等等的这样子。那当然就包括了你要展露出自己脆弱的一面才有办法跟别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但那样子的环境存不存在呢？这就是每个社会里面可以思考的一个事情。但他这边点出了，因为从过往到现在历史上面呢，一些男性交友的 场所往往存在一些问题以及性别歧视。我想这是大家过去想到什么兄弟会啊，或是很多那样子的场子里面 会有的这样子的印象，那也是继承的事实啦。所以由于这些东西的存在，所以呢让大家在讨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可能是会嗤之以鼻的，就是觉得男性一直以来是既得利益者，或是在社会当中有这么多的已经已有的这个 privilege， 那他们难道还缺给男性的场所吗？或是说他们的这个情绪上面的问题，或是他们还有需要彼此支持吗等等。因为他们已经是相较于其他的群体来说已经是一个既得利益者，或是往往是人生可能过得比较轻松的，可能有些人会这样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刚点到那几个可以做的事情，或是社会上面可以为这些孤独的男性做的事情呢，也这样的讨论呢，可能也很多人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那又因为这样，所以这些孤独的男性可能就有了更多可能走向极端化，或是他的认同可能会需要他不一定会走向一个好的正向的发展啊等等的，这个很可能造成一个负向的一个循环。好，很快速的让大家听了就是关于男性的孤独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找到的这些二手资料啦，就是看到就是不管从数据上面啊，然后从心理健康啊，从社会观察家等等的这些外国人、美国人、西方人怎么看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陆续找到在日本跟韩国那边其实也一些报道说，就是年轻或是中年男子是相较更容易孤独的，然后很多原因其实跟刚刚提到的都差不多这样子。好，对我来说，就是看到这些之后，其实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可能直男也有直男的难，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可以让他们正视，或是说照顾自己的需求，或是他们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其实我也不确定。但如果你有感听到这边，你觉得有谈到你心里面的问题，或是你觉得你身边的男性有人可能有这样的需求， 或者是你看你自己的家人，比如说退休的爸爸或是年长者，然后中年男子，可能单亲爸爸或者是失业的男子等等的，他们在这个孤独上面可能确实遇到的一些挑战，也欢迎大家在这一集单集介绍的共笔这边呢，可以帮我们写上你听完听到这边之后的感觉啊等等的。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想做这个题目，可是由于刚刚点到的那一些障碍跟困难，我觉得要特别的小心，所以或许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边，然后听听看大家的想法，然后我们感受一下在台湾这边男性们的这个处境跟孤独感的部分，大家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有的话，我们再看看是不是需要再找作者啊、专家，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件事情，他们怎么看，或是能够怎么做啊等等。好，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跟观察。其实在找资料的时候有看到一点，就是刚不是有提到嘛，就是男性的孤独要怎么解决呢？就是运用那个数位化的方式嘛。然后上面就有提到说，其实现在的交友软体有很多种啊，就是不是只有只是拿来打炮用的，或是拿来求偶用的，也有一些是纯粹交友用的这样子。然后但他就采访到一个男性，就是用了那个纯交友，男性跟男性之间的纯交友的那个功能的软体，他就说他用了之后发现呢，上面有很多意图不轨的男同志然后呢他同时怀疑自己是不是恐同，就是因为他恐同，所以不敢在上面跟他一样男性的人产生这个紧密连结，或是心贴着心的这样子的对话，所以让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蛮有趣的。我不知道欸，直男们，你们遇到就是这样子跟你很好的男性友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会不会越线了，或是恐同的部分会跑出来吗？或者你内心会有这样的纠结吗？这也蛮有趣的，或许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而如果你是意图不轨的男同志的话，或许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听到这样的说法的那个感觉是什么，这样子蛮有趣的啦。我觉得这应该没有单一的答案，但这就是我想要稍微研究一下关于男性的孤独。你可以看到市面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然后随着那个的讨论是在不同的文化脉络之下呢出现的那个用语啊等等就很不一样。然后在日本啊、韩国就很多人关注那个孤独死，然后孤独死里面其实很多的男性孤独死的这个比例其实比女性高等等的这样子。好，关于台湾的情况是什么，欢迎大家一起告诉我们，点开这一集那个共笔呢就可以就可以加入这个讨论了。好，以上是不在这一周让大家可能可以轻松一下，不要再家国仇恨，是不是？不好意思，我平常看的东西就真的就都是那一些。对，那如果这样子的内容对他说也不错的话，也欢迎你那个私讯告诉我们。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而且听到了最后。今天这一集呢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好，如果你觉得我们做的事情还不错的话，随时欢迎加入我们，在社群网站上面 follow 我们，然后我们的 IG 叫做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找到五营咖啡的粉丝页，然后我们的网站上面是真的有卖茶跟咖啡哦。好的，谢谢你的时间，我们下次再见，拜拜。